有一位同修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前两天无意间去了一个不好的公园，惹了灵性回家，加上自身身上有灵性没有超度走，晚上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晚上灵性闹腾很厉害。这时候这位师兄看到了一个山洞，里面是两只巨大的绿色眼睛，意念中有个很低沉恐怖的声音对这位师兄讲，他是魔王波旬。魔王波旬说，心灵法门的精进弟子都用三大法宝，特别是小房子全部超度走了灵性，他的小魔子小魔孙拉不走那些精进的师兄，所以这次他亲自出马了。这位师兄前几天有魔骚扰他，让他不要跟菩萨走，说菩萨那边戒律严格，修行很艰苦，让他去魔那边，因为修得精进，所以去那边让他做女王都行，要什么有什么。那位师兄说不会跟他去的，只跟着菩萨走，魔就走了。隔天观世音菩萨妈妈就给那位师兄开示，吃尽人间苦，方证菩提身，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末法时期魔王波旬真的存在吗？
那当然了，人有心魔，对不对啊？人有外面的外魔、内魔、心魔都有啊。内魔嘛就是心魔，外魔就是外面给你造成的麻烦，对不对啊？啊，你说说看，有佛嘛就有魔呀。
嗯。
你要做好人嘛，就有坏人来阻挡你啊，对不对啊？
嗯。对。
嗯，你过去在车间里边想做个模范，大家都会讽刺你、诽谤你、造谣你，你说你多痛苦了。
对。
对不对啊？所以像他这种，就是说，因为魔总是想把人拉到魔道里去。而我们呢，通过心灵法门呢，总是把人希望拉到佛道里去，那他就等于跟我们啊要作对嘛。所以为什么要打魔呢？有些人整天躲在阴暗角落里在搞人家，这不叫魔啊。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在阴暗角落里去搞人家的，搞人家的都是魔，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
感谢师父。
嗯。
那请问师父，我们学心灵法门的弟子。除了精进修行用四大法宝之外的话，平时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用四大法宝平时还注意戒骄戒躁啊，培养自己的修养，培养自己的忍辱心、精进心、慈悲心，这些要经常在自己心中要不断的啊来洗涤那些过去已经在八十天中留存的那些污垢和魔障，每一天洗，每一天干净，就像人洗脸一样，就像刷牙一样，每天洗，每天干净。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傅。有很多老同修，他平常很精进，也修了很多年，但是等到自己业障爆发的时候，就会很难达到坚信，是不是这也是魔障的干扰呢？
对啊，说他修得好，他碰到魔障他就跑，那还是没有修好，听得懂吗？你说那个坚强的人有金刚不坏之身，有金刚不坏之心，你说这种人魔能动奈何他得了吗？
奈何不了。
哎，好了，你坚定不移，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很爱很纯洁的小女孩，人家怎么样叫你去做那些啊畜生事情，你也不肯的呀。
对。
对不对啊？
对。
那你说你本来就是不是块好料，人家一叫你去喝酒啊，去跟人家玩玩呢、啊、你就去了呀。
嗯，
好了，这个听不懂啊？
听得懂。那请问师傅，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到能够坚信呢？
念经啊，自修呀。所以很多老和尚，他到了自己觉得魔障太深的时候，他就采用一种定啊，就是闭关。我什么都不参与人间的事情，我闭关了，那么就定下来了呀。定下来，定能。啊，戒定慧啊，智慧长产生了就能达到魔了呀。
师父跟您反馈一个事情，就是有个人呢，他自称是心灵法门的弟子，然后在网上群里面招来了很多心灵法门的同修进他的一个叫加持群的一个群，然后把师父的开示中混入他自己发明的一些开示和修法，让大家每天读他能接能量的一段话，还帮同修布置功课，变数都是非常奇怪的变数，比如八变啊、三十变啊、三十五变这种，不是三和七的那种倍数的变数，还给同修们开很多数量的小房子，让同修花钱请他这里的小房子，还帮同修加持他们家里的佛像， 手珠、照片等，还收钱，就是叫他们一定要立财位。
魔来了，还要讲啊！魔来了，赶快揭露他，赶快揭露。末法时期打魔的，不打魔跟你让这么多善良的人上当，你不是害人家？揭露他，
是的，
揭露他，听得懂吗？
然后他还就是收钱卖那种白色的纸，上面都是写着很多繁体字的经文，然后当中有像金刚杵一样的东西画了一个圈，他就叫同修把这个纸买回去在家里烧，他说烧这种纸可以保家里平安的。然后很多新老同修都很迷惑嘛，因为他说他自称修的是正道，是台长认可的，还得到台长的加持。
我什么时候认可过啊？我什么时候验证过啊？这种人我认都不认识他，冒用我的名义整天在招摇撞骗的，没办法，这种人很多。你赶快要跟大家讲，叫人家不要相信。你说今天台长讲的，把我的录音给他们去听，好了。所以菩萨把我的声音弄得跟人家不一样，很难模仿的。我的声音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
对，他就是他把师父的文字的开示摘录出来，然后再把他自己的一些修法说法加进去混在一起让同修去看
啊，这是不要去理他了，赶快去跟大家讲，好吧，我们东方电台你发过来之后我们发一个通知吧，好了
啊，好的，师傅。另外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经文，菩萨的经文，他这样用写在纸上烧下去，因为很多同修都这样去，有些同修都这样去烧了嘛。像烧经文是不是有
烧经文有罪孽
的，
很严重的，很严重的，跟绑佛一样的，很厉害的。经文不是给你烧的，烧小房子的话是小房子已经是一点一点的话，它就代表一种经文的能量了。它不是烧经文的，经文怎么可以烧啊？烧经文不是跟烧菩萨像一样啊？什么都不懂啊！瞎搞的，
对，上面还有很多菩萨的名号。
哎，瞎搞的，这个人是魔啊！哎，好了，赶快，
好的，
赶快通知秘书。
那已经烧的。师兄要念多少礼佛忏悔这个事情？
个人业，个人自己背。你不懂，你为什么去听他的？师父还活着呢，为什么不来东方台的电台来问呢？脑子都有问题了，真的，魔性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掉下来，就这个道理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有，我告诉你，有坏人，有上当的人才会有坏人的，真的。那些终天迷惑迷魂颠倒的人，他才会有坏人出来骗他的。所以那些骗子为什么有市场啊？就是有人上当啊。听得懂吗？好了。
没
有智慧，没有智慧。
小恩师傅。
好了，再见了，时间到了。
啊。
那还是劝导弟子们，师傅的开示你们一定要天天听，心中正念长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弟子都好好修，多去台长法会，珍惜跟菩萨见面的机会，让正念长存。师父，菩萨在开示里再次提到了听您的录音和参加法会的重要性。那有些弟子之所以会被魔所利用，那是不是忘记了观世音菩萨与师父的恩泽？其实就是原因之一。
这魔了，
也是属于
忘记别人给他的恩的人，就是魔了，着魔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一个人一样，爸爸妈妈从小把他养大，对他这么好，他最后骂爸爸妈妈，天天在诽谤爸爸妈妈，这种人不就是魔吗？他不是被魔所迷惑了吗？
是，哎呀，这些人我也是没有什么说的了，真的。
啊，你没说的了，你慢慢的看着吧，你反正不死，你就等着看吧。我们都活着，你就看着吧，他什么报应，已经受报这么多人了，死的死啊，好几个了已经，不要讲了，去来好了，早就讲过了，我们只要正，我们不管别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
对，
好了，
是呀，好多护法神都开始那个，就是借助各方面的消息开始就是说通知了，都已经。
要打磨了，
心灵法门这么好，观音菩萨这么好，我都想不通，真的他们为什么诽谤？
你想不通？
师傅，您看我
就想得通，
我
你想不通，为什么我想得通？因为救人就会有付出，因为有佛的地方就会有魔，你想不通啊？
啊，明白了。那师傅，您说，那我还那个意思就是，我心里还有个想不通，就是说，你看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我刚开始接触到心灵法门的时候，度我的那个王爷爷把佛书交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当天晚上我就梦到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这么跟我说的：说心灵法门是我传下来的，然后卢军宏是我派他下来，然后弘扬这个法门的弟子，你务必按照心灵法门去修。然后那个至于法门的真假与否，你要用时间去验证它的真假。我不多说什么了，我弟子你必须按照心灵法门修。那师父，我就想知道，你说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你说菩萨都能这么慈悲我，那你说那些
菩萨，因为他是菩萨，所以他把我们看成都是菩萨。坏人因为他是坏人，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坏人。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他把你都看成是菩萨。你听得懂吗？你把自己看成人，因为你是人，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
啊，
我就想，
什么鸟叫啊？
我就想知道是。
啊，
就是我就想知道，您说那些某某某的那些高僧大德，你说比我修的要好的多的多，那你说菩萨就给他们托个梦呗？你说
菩萨托个梦
这样事的，
是任何只要着魔的人，菩萨就跟他们绝缘了，就断掉了，听不见了。
啊，
我问你，一个坏孩子还能听得到老师对他的谆谆教导吗？
嗯，不能。对，
你明白不明白？
你
要知道有墨的人很厉害的，有墨在身上，你要想打掉墨不容易的。你当年我问你啊，希特勒是魔不啦？
是。
他为什么能够在霸占全世界这么多年呢？他为什么能杀掉这么多人呢？
嗯，魔性。
好了，知道嘛就好了。
明白了。嗯，好嘞，行。嗯，
再问个问题，那《西游记》里有的妖怪很厉害，当年唐僧的徒弟也打不过，嗯，就是他又最后寻求菩萨保佑。那现实中也有护法神打不过的魔祖吗？师傅，这个问题，
你说有不啦？
我不知道啊，师傅。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啊？
那在人间吸的那是魔不啦？
哦，是。
那么当时他为什么能够占领这么多欧洲国家啦？那政法怎么打不过他的啦？要看
最后打过他了，最终打过
他了。要最终的要看最后的呀，邪不压正指的是最后呀。
哦，
但是魔性猖獗的时候，你的确你会受到伤害的呀。
对，
对不对啊？你说这个人杀人放火的时候，你说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是不是苦啦？但是最后他是抓进去监狱里枪毙了。
对，
那但是问题你已经吃苦了呀，所以我关照你们，
对，
先不要被人家伤害呀。你被人家伤害了，你总是你先吃苦呀。虽然最后正义是属于你的，但是这个正义就得来不容易了，那是花出血的代价了。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啊，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今天弟子给您分享一位同修啊，他做梦做到南京菩萨的一个梦境，给您分享一下，你稍等。
是不是刚才有人讲过了？你先念出来听听看。
啊，好的。就是有位师兄梦里面就是飞到半空当中，然后看到很多人在从下面往天上飞。四面八方成群结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种族，大家都口念着经文，而且都是用各种各自不同的方言和语言来念的，有的语言甚至不是从地球甚至不是地球上的语言，从来没有听到过。在队伍的后方跟着许多魔子魔孙，只要看到飞得慢的或者嘴里经文有停歇的，就上去给他灌输负能量，然后本来干净红润发亮的脸就慢慢的暗沉发青，最后变成鬼脸从天上掉下去。很多在队伍后面没有跟上的佛友就都这样被影响掉了下去， 还有一些发觉不对，马上更加努力的念经，佛光就像激光一样照耀过去，像充电一样脸色又立马恢复了过来。然后南京菩萨站立在一个像佛龛一样的飞船里，出现在这位同修的左上方，同修手扶着南京菩萨的佛龛底座，跟着南京菩萨往更高的天上飞，天上是一层一层的，每上一层，整个环境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越往上云越淡，天越亮，人也会跟着一起变化，有一些人飞到一定的高度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大部分人飞不到最亮的地方，最亮最高的地方非常的亮，但是这种亮不刺眼，就感觉整个灵魂被包裹在光亮之中，周围非常非常的清静，什么都没有，但是又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同修面对南京菩萨，南京菩萨非常庄严地看着同修，然后同修心里就冒出一句话，南京菩萨对待弟子可是非常严格的，严师出高徒，庄严佛净土，但是这也是为了弟子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上到最高的天。师父就是这个梦境分享完了。
嗯，这个是新的梦境。嗯，这个就说明很多人现在在努力，他要努力，因为不努力的话马上有人劝他退转，马上就会有魔子魔神把他们拉走，所以你去看好了，很多人修得挺好的，满脸红光，很多人呢又邪淫了，马上脸上发灰色的啊，马上那个眼睛啊就色眯眯的，这个真的很麻烦的事情。还有的人呢马上就一看在网上那些烂东西呢就退转了。
嗯，
你去看好了，
嗯，
退转的人都最后都下去了。所以很多人人还活在人间，实际上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地府了，已经到了地狱了。所以我告诉你，精进的人不能退转的，退转的话没有回路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梦里面这位弟子他看到很多的佛友，而且还是用不同的语言在念着不同的经文。
我问你，
这个经文
你就是在人间，我问你，你要有没有语言呢？你听得懂不啦？连鸟都有语言，我告诉你，连鱼都有语言，就是你听不懂，它实际上散发出那种语言的能量，实际上就是一种 message， 就是一种信号，听得懂不啦？
嗯，
就是这么简单。
哦，听懂了。
啊，
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师父就是这位同修跟着南京菩萨往天上飞，然后天越高就是越感觉就是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净。到了天上以后，就最高的地方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不是就等于是无我的一种状态？
对啦，无色界天嘛，无色界天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心想什么就有什么啊，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师父。然后南京菩萨是不是对待弟子是非常庄严非常严格的那种感觉？
对，他不笑的。南京菩萨对我都不笑的。
他
很庄严的，他的那个渡人模式跟那个济公活佛不一样，他很庄严的，他不笑的。
怪不得这位弟子梦里面是南京菩萨说庄严佛净土，严师出高徒的这种感觉。
对，他就是，你看他，我对你们很严格的时候，就是他经常跟我讲，啊，就是这样，没办法了。所以南京菩萨非常严格要求的，啊，不要跟他开玩笑。嗯，好了。
师父很喜欢开玩笑。
开玩笑，我看着我严格的时候也是很严格的。
不过真的也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修到最高最高的天上去。
开什么玩笑，你这个师父喜欢大家是因为热爱众生，我对你们开心是因为法喜，因为你们修得好，修得不好的话你说我会对他开心吗？讲都不要讲了。
嗯，
明白了吗？
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的开示。
师父啊，就是学佛中魔会通过加害我们的亲人来阻止我们学佛弘法吗？
听不懂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佛当中呢，魔会通过加害我们的亲人来阻止我们学佛弘法吗？
会，这个绝对的，100%的，嗯。
哦，
他有时候他搞不掉你呀，他就搞你家人了，这跟人间一样的呀。有时候搞不了你，就搞你家人了，道理都是一样的。
啊，那师傅，如果已经被伤害了，该怎么办呢？今后该如何去避免啊？
念经啊，许愿、啊、放生啊，平时每天要求啊，不是临时抱佛脚啊，就每天要求啊。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我们现在学心法门就特别重视这些梦境啊，嗯，因为有些梦境是菩萨给我们的一些提示，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如果是像业障比较重的话，灵性或者说魔障也会给我们托梦，然后就是让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没有这种情况？
会，对对对。
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个师兄让大家一起去做投资，然后这几个师兄就分别上香问菩萨说这个能不能做，然后一个师兄就梦到说那个发大水把人都冲下去了，然后这个师兄就上岸了，所以他想这个肯定不能做，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就梦到好像梦到什么活鱼啊什么什么的，他就觉得好像有财运了去做了，结果就钱就亏了，那他觉得当时这个梦境还是挺真实的，但是
所以我就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两个梦为什么有不同两的结果？第一，要看这两个人谁修得好。如果台长今天梦见发大水了，对不对啊？如果台长今天梦见鱼了，你说你今天去投资会不会赢？肯定的吧。你这两个同修，一个梦见发大水，一个梦见鱼，那么肯定是梦见鱼的人没有功德，或者没有好好修心，听得懂吗？而那个发大水的那个人肯定修心修得比较好，菩萨给他正面的启示。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根基不一样的所以我告诉你，所以你看那西方教他们都是叫也叫启示录，对不对啊？给你启示都是这样的。天上给你启示，你自己非要这样。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呢。一个人非要娶这个女的，对不对啊？结果呢？结果家里爸爸妈妈一个反对，一个同意，他自己拿不准。结果拿一个就是甩着，就这么甩一下，看看那个天上给他一甩不行。结果他就说这个不对，我们再来甩一下，一甩可以了，结果没有成功。有的时候给你启示就这么一次，菩萨不会陪你玩的，给你一个灵感可以了，哪有你啊，你这个50次不行，你再甩51次，哎，成功了，我就是成功了，骗自己，听不懂啊。你明白不明白？你明白不明白？
明白了。感恩师父。